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大陆法会、修炼园地、时事评论、乱象中能保护你的唯有神佛。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巴西2025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8号在圣保罗举行，14位巴西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的修炼心得，包括如何在生活中践行真善忍，向内找，放下执着，回归传统价值观，并在救人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
尽管离圣诞节还有一个月，加拿大安大略各地的节庆游行活动纷纷登场，应多方邀请，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11月15日清晨前往纽马克特参加当地于上午11点的活动，接着他们先后在汉密尔顿和伦敦市完成了在下午和晚间的表演。11月16日下午1点半，他们参加了米尔顿的游行，然后驱车前往纽卡斯尔参加了晚上5点半的庆祝活动。天国乐团不仅为人们带去了节日的祝福，还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祥和与美好传递给各地居民。
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首府哈拉帕10月25号举行了卡特里娜节游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游行，传递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为近期遭受洪灾的哈拉帕带来和平与希望。一辆象征救度之舟的花车尤其吸引了在场观众的目光，报以热烈的掌声。对许多观众来说，法轮大法及其通过传统价值观传递的内在平静，无疑是人们所需的心灵缓冲。他们表示，在这艰难的时刻，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让他们感受到平和与希望，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
法国法轮功学员11月8日和11日分别在巴黎的意大利广场、阿尔萨斯的科尔玛和巴黎美丽城举办了弘法和讲真相活动，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吸引了各界人士和游人的关注。画家宇格说，真善忍是全人类应该具备的价值观，应该深植人心。然而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的意识水平一直停滞不前，仍然在同样的模式中，人类在精神层面上并没有进步，但世界上有些人已经拥有了这些价值观，他们更为先进。他说，未来某天，人类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许我们能见证一个在精神层面上更为先进的人类。法轮功，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它将引导人类迈向更高的意识水平。利塞特是律师，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他感到悲愤。他说，自由属于所有的人，而不是专制政权。中国人民非常勤劳，他们有清醒的意识，他们需要自由和民主，自由的生活。苏西在医院工作，得知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愤慨地说，迫害是毁灭人类，毁灭全世界。因此我们绝不同意，我们永远反对。人迫害人，这不正常。我们都生活在世上，生来是为了互爱，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不同就去迫害他。
法国西部的法轮功学员11月15号在坎佩尔的梅达尔广场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 向来往的游人和民众介绍法轮功，原是法轮功五套功法，讲述26年来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以及中共火灾器官的暴行。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11月8日在布鲁塞尔阿尔贝蒂纳广场举办反迫害活动，吸引不少民众驻足关注。来自葡萄牙的哲学学者曼努埃尔签名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说，我强烈谴责活摘器官的行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尤其针对政治犯的这种做法，无论我们对公平社会的理解如何，这活摘器官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曼努埃尔认为中共很邪恶，他说，那是一个可怕的政权，这种迫害的事绝不应该发生。大学生米凯尔表示，他非常认同真善人理念，他说，真实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看到世界的方式，慈悲也是待人的最好方法，宽容才能够接受别人，我们需要真善人这三者都具备，这是我们能够理解和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根本。
芬兰法轮功学员11月15号像往常一样坚持在赫尔辛基甘比广场附近举办讲真相活动，让民众了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包括非法关押、酷刑、集中营以及骇人听闻的火灾器官，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场持续了26年的暴行。当天有民众反馈说，我在网络上看到而且一直关注你们的信息。赫内娜表示，他以前听说过法轮功，也在网络上看过相关信息。他说，我坚决支持你们，你们做的是好事，中共镇压法轮功的做法完全是大错特错。虽然他赶时间，却仍不断重复地告诉学员，你们的事情我毫不犹豫地支持。
荷兰法轮功学员寻回真相点，11月8日到瓦瑟纳尔举办讲真相活动，受到当地居民欢迎。当地唯一报纸媒体瓦瑟纳尔新闻报报道了此活动。摄影记者非常喜欢法轮功学员的打坐，应他的要求，学员们集体展示法轮功第五套功法。当地居民看到在脸书上发布的消息后，纷纷来签名支持法轮功信息日活动。维恩·布兰特先生和太太都已经退休，他们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后签名支持。布兰特先生认为，真善人原理很重要，是人们应该遵守的原理。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历来是不同背景的人士聚在一起与民众分享个人经历的场所。11月9号法轮功学员在水坝广场举办活动，呼吁民众关注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梅耶是一位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医生和医学顾问，他对中共的活摘器官行径感到震惊，并表示这是个绝对的是非问题。他说，医学伦理如此明确，这种行径绝对行不通。在我看来，这超越了所有人的医学伦理，超越了所有人的道德底线，我们不应该做这种事。梅耶还说，这些骇人听闻的做法有辱人性，这是一种虐待、压迫、恐吓。当看到呼吁停止在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时，他感到义不容辞，要在请愿书上签名。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11月15日在奥克兰商业湾广场举行集会与练功活动，学员们希望通过展示修炼的平和与正念，让公众不仅了解中共迫害的残酷，也能感受到法轮功修炼所带来的身心提升。前奥克兰公民自由委员会主席巴里·威尔逊和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到场演讲支持，他们呼吁新西兰政府、国际组织及社会各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威尔森表示，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向社会揭示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关押、酷刑、在教育营以及最为骇人听闻的活摘器官等严重迫害，这种长期坚持极为珍贵。
澳洲珀斯圭纳纳社区福伦社年度博览会11月8号在西澳珀斯南郊卡利斯塔举办，当天有逾百展位参展，法轮功学员在展位上展示了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五套法轮功功法， 并向当地居民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人们签署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请愿书，并希望学员坚持不懈地传递真相，让更多人持续关注中共的暴行。克里斯和加里签署了请愿书，并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克里斯说，我大约20年前就了解法轮功了，不久前我们刚去过堪培拉国会大厦，看见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举办活动，有好几百人，我感到那种能量宏大而又美好，感动得让人落泪。当克里斯回忆时，眼眶里也噙满了泪水。加里说，人们需要正视当今社会中发生的迫害，不能视而不见。
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11月9日早晨在市中心的无车日活动中介绍法轮大法。一家全国性的网络媒体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当天的活动，文章写道，在雅加达居民的喧嚣中寻找平静，一群法轮大法学员在无车日的热闹人群中静静打坐，他们在繁忙的首都市中心散发着祥和。学员们设立了信息展位，演示五套功法，并向民众分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许多路人驻足观看学员练功，有的拍摄视频，有的来到展位前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大法，还有人在了解功法后立即加入了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
日本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15号参加了神奈川县川崎市的御园乐事活动，与市民互动并义务交功。绝大部分市民体验功法后都感到身体轻松，疲劳消失了，非常舒服，并表达了对真善人理念的赞同。第一次体验功法的小田女士满意地表示，虽然是第一次学功，但交功方式简单易懂，即使是初学者也能按照指导轻松完成，非常愉快的体验。他并表示，如果真善人价值观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社会上的争执和冲突也许会减少。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11月15日、16日两日，分别参加了在广岛市都市建设市民交流大厦举办的都市建设市民交流庆典，和在广岛国际会议场举办的国际庆典2025两个活动。在两次活动中，法轮功学员都在舞台上表演了腰鼓舞，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设展位，开展交功活动的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锦州市北镇市吕阳镇六名法轮功学员6月3号被北镇市公安局与吕阳镇派出所绑架关押构陷，现已被非法判刑。吕四村的韩彦文被网判两年，头台子村的苗贵军被非法判刑13个月，田秀芬11个月，赵春燕11个月。下萧村的李淑珍被非法判刑11个月，王玉兰11个月。今年6月2号至3号，锦州市下辖的各县市公安局伙同派出所警察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大绑架抄家，至少36人被绑架。北镇市有8位法轮功学员被吕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其中6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构陷。
河北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傅红女士2024年11月20日因携带法轮大法书籍在秦皇岛市火车站被绑架，关押在秦皇岛看守所。2025年8月21日秦皇岛市抚宁区法院对傅红进行非法庭审，主审法官林双全完全无视宪法保护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故意纵容抚宁区检察院女检察官孙达运以荒谬的罪名构陷傅红。当天林双全没有宣布结果，近日获知傅红被秦皇岛市抚宁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他已经提起上诉。
河北唐山市吉安市法轮功学员郭月霞女士今年3月16号因给民众讲真相 被警察绑架关押。6月24号，秦皇岛阜宁区法院非法庭审郭月霞。8月下旬，律师给家属打电话，告知郭月霞被非法判刑4年，他本人已经上诉。郭月霞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看守所。
山东胶州市法轮功学员刘兆红，因为记真相信讲真相，2025年5月19日被绑架，5月20日被关押到胶西看守所。2025年10月，刘兆红被非法判刑4年，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男子监狱。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兆红曾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洗脑班迫害，2003年被绑架构陷，非法判刑5年。
重庆法轮功学员钟庭菊去年12月3号被劫持后，关押在开州区看守所，此后他杳无音讯。近日得知，早在7个月前，也就是今年4月12号，钟庭菊已被开州区法院秘密判刑1年6个月。钟庭菊，女，今年63岁，家住重庆市开县大德乡东平村。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他从头到脚都没有好的地方。1999年夏天，练法轮功才4天，身体就好多了，眼睛就能看得清了。随着渐渐学法练功，钟庭菊的身体恢复了健康。当钟庭菊在大法中修炼不到一个月时，江氏集团就发动了疯狂迫害。他知道法轮功好，就开始给人们讲法轮功的真相。他屡遭中共迫害，曾被非法关押劳教1年，判刑4年半。
接下来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贴真相条幅5年，修在其中，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6日。2015年，我们学法小组同修成立了一个贴真相小组，定期出去贴真相。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这个救人项目平稳地进行了5年左右。回忆这5年贴真相的过程，不仅是清除邪恶、救度世人的过程，也是小组同修在法中实修的过程。在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们将这段贴真相、救度众生的经历与感悟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开始。2015年夏天，同修在集市讲真相被绑架到派出所，我们几个同修开车去集市里外的派出所发正念营救同修。被绑架的同修当天下午就走出了派出所，一起去的同修带了一些真相不干胶粘贴，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把带去的真相粘贴一边走一边贴，都贴出去了。后来相关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提出，我们是否成立个小组，定期去做贴真相这个项目。大家都支持这个想法，我们就开始了每周开车去贴真相。二，整体配合走向成熟。刚开始时，我们贴真相不干胶，后来觉得不干胶粘贴太小了，就开始贴大一些的真相条幅。同修们为我们做了大的真相条幅，采用天地行介绍的丝网印刷技术，印出的字不怕日晒雨淋，用薄一点的大幅黄色材质做底纸，做出的真相条幅大的有20厘米乘120厘米的，20厘米乘100厘米的，小的有15厘米乘60厘米的等多种尺寸。这种纸质条幅要自制浆糊去贴，用面粉熬熟后加白糖，冬天还要加些盐，熬好后再加些凉水，搅好烧开，这样多长时间都不臭，好用。根据所贴条幅的大小、数量，决定浆糊的用量， 一般都是一次用完。我们是天黑后开车去贴真相条幅，在村庄及道路两边贴，一般一次贴120至150张，大的就少一些，小的就多一些。我们在风小的时候用扫帚去贴，把刷好浆糊的条幅搭在扫帚上面，往电线杆上或平面的地方一贴，上顶下拉，然后再扫平整一下，就贴好了。贴的时候，同学都注意尽量将真相条幅贴正。贴真相条幅时，同学分工明确。准备贴时，这里一个同学先用一块平板拖着条幅刷浆糊，后座左边位置的同学和前方副驾驶位置的同学将刷好浆糊的条幅顶在扫帚上。司机同修找到合适的位置停下后，开车门同修就贴。贴好后，司机快速起步，行车，找下一个位置继续贴。小的条幅10至20秒，大的条幅20至30秒就贴好了。用扫帚一般可贴到2至3米高，较为醒目，也不容易被破坏。我们也用过伸缩杆，可贴到4至5米高。太高了，人们也不得劲儿看。一般40至60分钟就可贴完100个条幅。时间短，速度快，可大范围贴，而且安全。真相条幅一般可以贴在电线杆、通讯杆或一些公用墙面上。在集市、广场、超市等处贴在电线杆正面上，面对场地或道路。车多的主街道或公路多贴在电线杆右侧面，这样车辆很远就能看到。村庄东西向主街一般会有摄像头，我们就在南北向街道贴。村庄内一般沿着电线或通讯线走，路边肯定有电线杆，而且大都是人流量大的地方，但要注意监控情况。我们有时也贴些小的 A3 A4 幅面的真相，内容都是明慧网发表的，我们用激光打印机进口彩色粉打印，这样不怕日晒雨淋。小的真相贴得不高，利于观看。我们有时把小幅真相做成不干胶贴，户外采用粘度高较厚的背胶纸，冬天选温度系数较低的背胶纸。明慧网发表的彩图真相不干胶，不仅给人美的感受，又能让世人明白真相得救度，很好。同修用户外写真机打好给我们做成不干胶，也耐日晒雨淋。后来又有一些同修参与到我们小组来，我们就一周出去两次贴真相条幅。三，清除邪恶，布下正念之场。我们贴的真相条幅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世界需要真善人，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法办江泽民等，黄底红字非常醒目。我们贴真相小组持续的贴真相，贴真相的数量和所到的村庄也不少了。世人看了这些真相条幅，就是在清除他们脑中邪灵的毒素。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学校附近贴真相条幅，同修贴了一条20厘米乘120厘米的条幅，贴好上车后，同修一回头就笑了。这位同修开着天幕，看到大条幅正放着闪闪金光，大家很高兴。这些条幅在起着镇邪除恶的作用，这是大法威力的展现。有些村庄的士人与大法很有缘，我们在村庄里贴的真相条幅可保留很长时间。我们还见到过贴的条幅纸底因风吹日晒雨淋的没了，可印上去的字还牢牢地粘着。浆糊加糖的作用就是这样，想撕掉很难。有时过几个月再去，大部分真相条幅还都贴着，世人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同修们也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大法的威力。每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时，我们都要贴庆祝的条幅。 有时会看到前一年的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条幅还完好的贴着，展现着大法的慈悲与庄严。一次临县有一个庙会，是万人大庙会，人很多，面积很大。我们这边去了几个贴真相小组，我们和当地同修配合，每个车上安排了一个当地同修做向导，把庙会附近来庙会的路边上都贴了真相条幅。我们小组那天从晚上八点一直贴到凌晨一点多，大约贴了500多条。各个小组分片分方向去贴，布下了强大的正面之场。当地做导游的同修开始是给我们指路，后来坐不住了，也和我们一起贴。我们整体配合，共同完成使命。有一段时间，中共邪党搞出许多邪恶标语，我们贴完真相条幅就去清理这些邪恶标语，有时用手喷漆，有时用外墙涂料，有时用油漆，能割的就用壁纸刀或镰刀割掉。有一次在一个派出所的围墙上写着邪党的标语，我们用手喷漆涂掉党字，过几天路过看到整条邪恶标语都没有了，换上了其他内容。这样不仅清除了邪恶对世人的毒害，派出所有关人员也为自己选择了好的未来。有一个政府部门的大门围墙上写了邪党邪恶标语，这里过往路人很多，毒害着世人。我们涂了党字，过几天他们又恢复了，几天后我们又涂了，又被恢复了，反复几次。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坚持清除，同时发正面解体背后的邪恶因素。最后他们在涂的党字处挂了一幅传统文化的画，过了很长时间，整面墙涂白了，没有了邪恶的标语和遮挡的画，标语背后的邪恶解体了，清除了邪灵对世人的毒害，为世人得救开创了一个正的场。四，师父加持弟子解体邪恶干扰。在几年贴真相条幅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危险，在师尊的保护下，同修们正念正行，有惊无险。有一次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了我们，一辆警车快速开来，在我们车前挡住了路，几个同修这时也正好都贴完条幅上了车。司机同修先看到了，告诉大家发正念，同时快速倒车，左打方向盘换挡加油，车急速驶离。当警察下了车，我们的车已经冲出几米远，飞速离开。后来听熟人说，当时警察说我们的车像飞起来一样。感恩师父的保护加持，也就是几秒钟我们就飞出了险境。偏远的地方更需要真相。有一次我们去半山区村庄贴真相条幅，那条路我们去过，比较熟悉。一般贴真相时我们不走回头路，但因为那条路的终点是山里，我们要开进去几十里再往回贴。往回路走的时候，我们一路走一路贴，在一个超市附近看到好像有辆面包警车在我们前面开走了，我们也没太在意。我们一路贴到一个乡镇的入口处，司机同修突然说，要不咱们走庄里吧，也救救庄里的世人。我们边走边贴，从庄里穿了过来，到了出乡镇的口，我们正停车贴条幅呢，一辆面包警车并在了我们右边，我们停在路左边贴真相。司机同修喊上车，我们的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警车追了很远。我们开出几十里，接着贴完剩下的真相条幅才安心回家了。事后大家交流此事向内找，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保护。回想起来，那辆警车在乡镇入口处的前方路上设了卡，那里正是道路转弯处，有房子挡着，从远处看不见。我们临时决定走庄里的小路，也就绕开了他们设的卡。 如果顺着那条路走的话，就进了他们设的网了，因为那地方也没有别的路，很难走脱。他们后来又在乡镇出口追上来，想迫害我们。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安全地离开了，叩谢施恩。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里贴真相时下起了雨，那个村里主路在修路，挖下去很深，车开不过去，下雨就不贴了，可又绕不过去了。那天车也出了点毛病，气缸垫坏了，下雨车速一慢，又绕来绕去出不去，车就开锅了，用车上的水降温，后来水也用完了，费了好大劲儿开出来了。但是车行的小路我们根本不认识，不知该怎么走。这时远处开来一辆车，那司机到跟前告诉我们怎么走怎么走，我们终于回到了回家的大路上。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我们都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又一次救了迷路的弟子们。五，实修中提高心性。修炼中出现的很多事都与修炼人的心性有关，在贴真相条幅的实修过程中也暴露出我们不少人心，较突出的是怕心、欢喜心、抱怨心、正视自我的心等。有一次我们清理中共邪党邪恶标语，邪恶标语中有党员二字，要把党字除掉。有个刚参与这个项目的同修下车就喷，上车后一看，把员字除了，没除党字。后来在实修中，这位同修不断提高心性，修去了怕心、私心，稳步地做着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也有同修觉得自己贴得好，又快又方正，而且压得很实，看到别人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就说这儿不好，那儿不行。在交流中，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慢慢修去了人心，心性渐渐越来越符合法的要求。在车上刷浆糊时，车里各处和门把手都会沾上浆糊，同修们就尽量注意，还带上湿抹布，贴完后都主动擦车。扫帚上会沾上浆糊，一干了很硬，就不好用了。同修每次回来都清洗，得先用水泡，软了再洗，清洗干净挺麻烦的。同修从没嫌麻烦，面粉、糖、盐，时间长了用量也不小。小组里的两位同修一直在默默奉献。五年贴真相条幅的修炼路，一次次风雨中都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们，一次次心性的磨练和提高中，师父为弟子们操尽了心，弟子们的每一点提高，师父都会为我们承受很多，弟子们感恩师尊。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师父的法就是我正念的来源，洗脑班解体，劳教所不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6日。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69岁，是农村妇女。修炼大法后，我从极端为思为我变为无私无我，救度众生，是师父引领我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光明大道。修炼法轮大法20几年，我最深的体会是，法是修炼人正念的来源，只有学好法，才能闯过关关难难。下面我写出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大法改变了我。修炼前，我脾气火爆，很霸道，常与父母、亲朋、邻里发生矛盾。我总要占上风，骂要骂个够，争要争个赢。 天边地角，哪怕是丝毫利益受损都不甘心。我打起架来更是蛮劲十足。有一次，我与弟媳和另一亲戚吵架，打起来，我一个人将两人一起打。我能打，会骂人，人都怕我，躲着我。背地里都说我歪得很，惹不起，而我却自以为荣，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强者。1998年8月，法轮大法红传到我们乡镇，我也去随着参加学法学功，学了大法书，转法轮。我豁然明白了，原来宇宙是有法的，宇宙的最根本特性是真善忍。一个人只有遵循大法的法理做好人，才有生命美好的归宿。我想，我要做好人，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好人。我开始变了，遇到矛盾能善以待人，不争不吵了，主动孝敬老人，帮助他人，邻里关系改善了，家庭也和睦了。大家看到我的变化都说，练了法轮功的人是不一样了。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修炼，我积极弘法，把我家作为集体学法、练功、学功、教功的场所，敞开门户，谁来都欢迎，谁来都热情接待。为了远近的乡亲们来集体学法、练功方便，我每次都无偿地为大家准备好饭食。那时大家学法练功热情很高，很多人的顽疾好了，我多年的中耳炎、胃病、风湿、贫血、妇科病等很快痊愈，大家也不再怕我躲我了，都说我简直变了，变成另一个人了。我在与大家和睦相处中感受到了佛光普照、祥和美好。在20多年的正法修炼路上，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凭着来自于法的正念闯过了关关难难。第二部分，破除劳教所转化。2000年11月，我被非法劳教1年半，被劫持到本省女子劳教所。进劳教所的第一关就是强迫转化，所谓帮教们极力游说诱骗，说来了几百人，个个都转化了，你也快点转化，转化了就可以与大家在一起玩耍了，还可以切磋学法。他们会毫无理智地骂师父，骂大法。我思忖，师父这么好，大法这么好，叫我转化往哪里转？背叛师父，背叛大法，就和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是一伙的，我才不干呢。我分清了是非，看清了善恶，知道转化是绝对错的，但我该怎么对待眼前强迫转化的迫害呢？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知万动。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还说，你们的修炼对大法坚定的那个心，坚如磐石，有力地稳定了大法。身处劳教所那个邪恶的黑窝，师父的法让我心中升起了大法弟子应该有的正念。帮教们无论怎么胡言乱语，都动不了我的心，威胁恐吓我不动心，叫我签什么写什么我不动心，打我骂我我也不动心。包家说，不转化的要送到新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去，以后要把你们法轮功整的一个都不剩，整得灭绝。我说，只要有我一个人在修，法轮功都不会灭绝。我的心更加坚定了。狱警帮教包家为了达到转化的目的，对我施以酷刑，每天面壁站立10几个小时，夏天在高温烈日下站着被暴晒，中午下午一直晒，还不准上厕所。有一次实在憋不住了，没经允许，我自己上了厕所，被警察电击，至今虎口还留有疤痕，动辄被关小监，喂蚊子，喂臭虫，一关就是10天，1个月。我不听不看洗脑的谎言录像，被狱警副队长扇耳光， 完不成繁重的生产任务，晚上不准睡觉，被罚站。我悟道，修炼人讲正念，师父的法就是我正念的来源。所以无论酷刑多么难熬，劝转化的软语多么诱骗人，我始终用师父的法鼓励着自己。我反反复复地默诵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师父在经济要旨二见真性中说，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我感到了法的威力无穷，来自法的正念坚不可摧。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下，我守住了正信，破除了邪恶的转化迫害，于2002年3月回家。第三部分，签署法轮大法是正法。2001年5月13日，劳教所强迫我们没转化的大法弟子看污蔑诽谤大法的谎言音像。我想今天是师父的生日，是特别的日子，是我们最思念师父、最感恩师父、向师尊虔诚祝福的日子，怎么能乖乖地坐在这里听凭邪恶的摆布看这些坏东西呢？我正念一出，腾地起身，一脚踢翻看录像坐的小凳子，大声说，今天是我们师父的生日，还要我们看这些？我不听不看。劳教所搞反对法轮功的大签名，人人都要在一个很大的横幅上签名。我想大法弟子有责任维护大法，我只能证实大法好，怎么能去签这个名呢？于是我在横幅上签上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字样。这可了不得了，包家说，这横幅交不上去了，这些字要打黑涂掉，上级看到了不得了，要追究起来，下面可交不了差了，谁干的有好果子吃了。有人慌忙去报告给狱警队长，这个狱警队长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一会儿狱警队长来了，却对我竖起大拇指说，某某某你高，迫害烟消云散。第四部分，销毁邪恶录像带。一天下着很大的雨，我们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坐在屋檐下，脚面前是水沟，长满了水，一旁的桌子上堆放着几盒录像带，全是洗脑的歪理邪说。趁包家去整别人的时候，我把录像带抱来往水沟里一扔，然后另外一个同修与我一起又把它捞起来扯成一段一段的。后来监狱说要扣我们的钱，要我们赔偿，我想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管你赔偿不赔偿，报复不报复。我放下了怕心、顾虑心，甚至放下了生死，结果这件事情不了了之，而且该中队再也没有放过这类录像。第五部分，正念解体洗脑班。2010年8月的一天，我出门去上班，街道办事处人员伙同七八个不明身份的人将我当街拦截绑架，塞进一辆面包车，开往100多公里以外临县大山深处的一个设置在宾馆的洗脑班。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我们当地的另外两个同修。洗脑班设在宾馆的二楼，大铁门紧锁，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单间，不许出房间半步，一天24小时由包家贴身看管，每天逼迫看听中共邪党诽谤法轮功的谎言，逼迫法轮功学员按洗脑班的意图写所谓的心得体会，逼迫写不再修炼法轮功的书面保证等，即表态转化，这就是所谓的学习。市、县、区、乡镇各级政府、政法委人员轮番来当洗脑班的帮教，我仍然以修炼人的正念对待，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讲真相救人，没有别的，就是给他们讲真相， 救他们。每来一拨人，我都给他们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讲自己修大法身心受益的事实等。一天，当地县政法委刘一玲头目来了，我讲这些年来我家遭受的迫害，隶属中共邪党假恶斗给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我说共产党害得人民好惨啊，现在又迫害法轮功，害得我好惨，害得我家庭好惨。他默默地听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以后就再也不来了。我每天发正念，解体洗脑般的洗脑迫害。我被非法关入洗脑班的同时，也被非法抄家。孩子听说了我的遭遇，从外地赶回家来，就去找领头来绑架我的乡镇政府官员，强烈要求他们放人。我们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时候，区刘一玲头目正站在宾馆门口等我们。我极力反抗，不进宾馆，押送人员就拉我推我，把我推倒在地。区刘一玲头目上前朝我后背中间猛踢一脚，并示意他们强行把我抬进宾馆。这人回去之后遭了恶报，病重住院。他得知我家人去要人的情况后，对我家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亲戚说，告诉你家某某，我们正在研究放人。洗脑班还非法关押了其他县的同修，我们见不着面，但知道大家都在正念反迫害。这个洗脑班没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我们进去13天洗脑班就解体了，我们被送回家。第六部分，劳教所说，这个人我们不收，你们带回去。2010年10月的一天，区国保610警察将我从打工做保洁的银行绑架，之后到医院强行体检。我问，体检干什么？要取器官吗？警察说，要劳教你一年半。体检后送我进看守所非法关押，我绝食抗议。3天后，区国保610几个警察将我往劳教所送。绝食3天的我不管自己饿不饿，一路上一直对他们讲真相，劝善，希望他们停止迫害，为自己留下未来。到劳教所又强迫体检，体检显示一切正常后，他们把我带进了劳教所接收人的接待室，办了什么手续后要我签字，签完字就可以把我扔进去了。我想劳教所不是大法弟子该去的地方，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不能任随邪恶迫害，我要反迫害，要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我坚决抵制非法劳教，紧握拳头拒绝签字盖手印。他们4个男子一个女子来按着我，按身体掰手，我奋力反抗，一脚踢开印尼盒，大声喊道，这个劳教所是人间地狱，迫害死我们好多大法弟子了。郑某某61岁，人聪明能干，漂漂亮亮，被这个劳教所迫害死了。还有朱某某也被害死在这里，好人被迫害致死，冤啊，天理不容。我不能待在这里，我不吃这里的牢饭，我要回去。国保610警察们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强迫我签字盖手印都没有得成。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劳教所不收我，他们送不进去。警察在接待室里接到劳教所里面打来的电话，我听见对方说，这个人我们不收，你们带回去。警察叫我坐上返程的车，但他们仍不甘心，就此罢休。几个人轮番去找劳教所领导，再三请求接收，劳教所还是坚决不收。他们看见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可能是劳教所里面的干部，从那里经过。两个警察就上前要求接收，那个劳教所警察说，上面打了招呼的，我们不收，哪个敢收嘛，你们回去。我在车里等待他们去反复交涉的时候，一直发正念。从看守所出门，尽管我绝食3天没有吃饭，但我依然一直保持正念，不是讲真相劝善，就是发正念否定劳教迫害，一刻也不松懈。 只要稍微一放松，邪恶就来干扰。意念中叫我配合说，进去吧，关进去了，你的亲朋好友还可以来看你。出现这个念头后，我马上警觉起来，我否定他，这不是我。他们打电话请示区政法委610，要求派人来处理，等了半天也没有人来。从早上9点到劳教所折腾到下午4-5点钟，他们最终将我送回家。第七部分，坚持救人，风雨无阻。在修炼中经过了一些磨练后，我更深地体会到了师父为什么一再告诉我们要多学法，我更加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有人问我，这些年来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救人的事你一直没有放松过，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我从学法中明白了大法弟子来在世上的使命就是救人。中共要解体是天定的，是中共党团队的成员就会随邪党的灭亡一同被淘汰，谁去救他们？只有大法弟子。为了做好救人的事，我就到交通便利的城里打工。我与妯娌同修搭档，在出租房里学着自己做真相资料，自己拿出去发放。我们到处去赶场发真相资料，一人一次，各带170-180份，全部发完后，有时间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或贴真相粘贴。近些年监控密布，我没有把它看重。我想，我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我归师父管，人间的东西管不了我。所以这些年救人的事，没有因为监控而松懈。我们赶场的范围向四周扩展，特别是听说有些偏远的地方去发真相资料的同修少，我们就去。有些地方要转2-3次车才能到达，在寒冷的冬天打摩的，摩托车、计程车，穿很厚的衣服都感到被寒风吹透，下车全身都冷透了。因为我们没有多少收入，交通费有时比较高，来回要几十元钱，我们还要租房子，所以不轻易进饭馆，饿了吃个馒头喝点水就可以了。近两年因为家庭的情况，我们回到了乡下，乡下的交通情况已经好转了，我们几乎天天一大早就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有时顺便卖菜，不论春夏寒暑从不间断，下大雨也去，因为只要出了门就会有收获，就会有人三退得救。正事做完后回家再干农活，料理家务。这些年我们走了90多个乡镇。回到老家后，我有时也进城打工做保洁，进城途中走在路上或在车站等车，见人就讲真相，也能劝退几个人。我的心里就惦记着救人，我感到人间的享乐吃喝玩再好，也比不上做好救人的这件事好。一天救下的人不管多少，只要做了救人的事，有人得救，我才感到心安踏实。就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到处封锁，也没有困住我，我总能想出办法出去救人。那个时候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空空荡荡的，更让人感到救人紧急，不能松懈。这些年我与妯娌同修搭档，本着慈悲救人的正念讲真相，结下很多善缘。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明真相得救的人要感谢我们的很多很多，有非要给钱的，非要送东西的人，非要请我们吃东西的人，要留下电话保持联系的人，要结拜成兄弟姐妹的人多得很。我们告诉他们，是大法师父在救你，感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是大法，把我从一个极端自私的人改变成了一心为他人，心系众生得救，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我是最幸福的人。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足之处，恳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慈悲善念讲真相》，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6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法轮大法的传世，使上亿人得到了健康的身体，善解了无数的家庭矛盾。我是1998年底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大法弟子，修炼后折磨我近十年的顽固性全身神经性疼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每天沉浸在无病一身轻的快乐中。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怨都是有原因的，与老家伯母老死不相往来的宿仇善解了。多年来，我们全家几代人都生活在和睦的氛围中。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中共恶党毒害世人，编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动用全国宣传机器污蔑大法。报纸、电视、谎言铺天盖地，救人的大法被邪党污蔑，我内心着急万分，总想给不明真相的世人讲明真相，但那时我工作很忙，白天几乎没有时间，晚上还要加班到七八点钟，有时会到十点。看到同修们都忙着讲真相救人，我心里很着急。同修知道我的工作时间紧，就把真相资料做好，在我有时间的情况下，一起去各个小区发真相资料。这样持续了近三年，我与同修配合得很默契，但这样的话，总是让同修为我着想，我应该走出自己修炼的路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经文中说，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我以前因为有顾虑心，担心被人举报，没在自己的周边讲真相，而且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众多客户也都是与我有缘的人，我应该向这个群体讲真相，不能只局限于出去发真相资料。悟到了就要付诸行动。下面是我在工作中、生活中讲真相救人的故事。第一部分，客户在聊家事中了解了真相。年轻女士小李是我的一位客户，有一次来到我单位，忙过工作后，她与我说起了自己的家事，我约她下午下班后好好聊聊，她答应了。下班后，我静静地听了她的倾诉，她与婆家的矛盾已经激化到打骂的程度了，她现在是里外难做人，所以整天脾气暴躁，心里焦虑万分。我给他讲在明慧网上看到的传统文化小故事，站在他的角度分析每件事情中每个人的言行举动，如果换作故事中的处理方法，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他很认同我的说法，并表示按我说的改变一下自己试试。几天后的下班时间，他又来到我单位，说了他这几天的做法，效果不错，但是总觉得自己很委屈。我赞扬他做得好，又讲了传统文化中几个隐忍的小故事，鼓励他继续做好。小李很高兴地回去了。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小李经常来我这里与我聊天，他说跟我在一起很放松，很舒服。我很自然地讲到了法轮功，讲到了真善忍，讲到了中共邪党如何迫害大法弟子，如何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老百姓。最后小李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
给小李顺利地讲清真相后，我明白了，我的工作场所就是我修炼的环境。我不只是在单位里按真善忍做好人，我还要把有缘人都尽可能地救了。于是来我单位的人，我会在工作上尽量帮助他们。客户对我很信任，把我当成知心朋友，在与他们的言谈中顺其自然地就给他们讲清了真相。第二部分，各连锁公司的老总们听真相。我单位是全国连锁，每年开年会都是各地老总参加。我公司老总一直要求我跟他一起去北京总部，因为老总的公司从加盟开始都是我管理经营的，从广告编辑到市场运营，从财务收支到工商税务，从采购到销售，连公司水电暖的维修、员工招聘培训、外来人员接待都是我在管，事无巨细，有条不紊。在全国近300家的连锁公司中，我公司的经营状况非常稳定，每次开年会基本都是我向总部汇报，其他公司的老总经常问我公司老总，你是怎么招到这样好的员工的？十多年来，各加盟老总对我一直很好奇，总想问我一些问题，我也想找机会与老总们交流，顺势讲真相。但会议只有三天，时间安排比较紧凑，没有更多空余时间与各加盟老总讲真相。正当我感到遗憾时，总部负责人对各加盟老总说，可以去他的公司参观学习，真是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首先是江苏的一位老总来了，他在我公司住了三天，白天参观，晚上和我聊天。他是公务员，加盟公司是他的副业，因为他招的副总突然带着他的三个得力员工和很多客户跳槽到另一家同行那里去了，而且这家同行就在他公司对过，每天上班都能遇到。原来的副总好几次见到他，不但没有负疚感，还说些挑衅的话，把他气病了好几天。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我要是能招到你这样的副总就好了。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凡事都要为别人着想，不能做伤害别人的事。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我是如何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的。如果中共邪党不迫害法轮大法，大家都信了大法，一切恩怨都会善解，就不存在他公司副总背叛他的事了。他明白了真相。有一天，单位来了两位男士，他们是江苏的，说是慕名而来，想在中午请我吃饭。我一想，这是大老远来的有缘人，不能错过讲真相的机会，就答应了。在饭桌上，他们说，我们是同行，希望你能以你单位的运营模式帮助我们建立新公司，一个月的报酬是你现在一年的工资，只要你在关键问题上指导一下，不影响你现在的工作。我不为金钱所动，给他们讲了我是学法轮大法的，凡事都要以真善忍为原则，我不能做伤害我公司利益的事。我请他们换位思考，你们是不是也不希望自己的员工做这种事情？他俩都笑了。我很自然地给他们讲了真相，两人得救了。后来这两人又来了一次，说是公司成立了，想高薪聘我过去，我婉言谢绝。有一次，我去辽宁的公司去办事，沈阳的老总很热情。在吃饭间，我问老总，苏家屯离这儿远吗？老总一怔，问我，问苏家屯做什么？我就以第三人称讲，有人告诉我，苏家屯医院偷偷关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后又焚尸， 国际上调查，医院又把剩下的法轮功学员连夜偷偷转移了。老总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不要打听这些事情，可能会引火上身。我顺势讲了法轮功是什么，中共邪党是怎么迫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疑点。老总明白了，感谢我能这么推心置腹地给他说这些。第二天的飞机票是下午的，我一早与沈阳老总告别，我打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与司机攀谈，顺便讲大法真相，讲中共邪党如何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到达邮局时，司机三退了。我到邮局邮寄了十封事先准备好的真相信，又打了一辆出租车到另一个地方的邮局，路上也给司机讲清了真相。到了目的地后，又寄了十封真相信。一上午，我打了四辆出租车，三辆去不同地方的邮局，寄了30封真相信。这些真相信都是有针对性的寄给我本地的一些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的。还有一辆出租车是去飞机场的。四位有缘的司机都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以后只要有新加盟的公司或哪家公司出现什么问题了，总部都建议他们到我公司来，只要来的人我都会一一给他们讲明真相。第三部分，公司老总亲眼见证大法神迹。我公司老总是位女性，人品很好，学习工作能力都很强，凡事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性格比较固执。他大学毕业后刚工作两年就辞职下海经商，挣了不少钱。他相信有神佛。我第一次给他讲大法真相时，他说他家就有一本转法轮，他看过，一直在书架上摆着。一次有个机会与他独处，我就从真善忍这三个字开始讲。他看着我说，我自认为自己从不做坏事，共产党不让练，你偏练，还到处说。沈阳老总告诉他的，你这样会吃亏的。后来几次与他讲真相，他都找托辞避开了。一个冬天的晚上8点多钟，老总约我去他家商量公司一个着急的事情，我们开车疾驰在路上，忽然对面一辆酒驾的车辆猛转方向，冲着我们的车就飞速撞来，两车相撞之快，是坐在副驾上的我根本没有反应就晕了过去。当我有了意识后，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刚想睁眼就头痛的想呕吐。我闭着眼心想，我这是在哪儿啊，为什么头这么疼，又想，我是大法弟子啊，为什么会这么头痛。我闭着眼睛念了3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头瞬间不疼了。我睁开眼睛刚移动上身，整个上身的疼痛立刻让我胸口内翻江倒海。我马上又念了3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身也不疼了。我直起身要抬腿，立刻我的腿剧痛得浑身冒汗，又要呕吐。我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腿也不疼了。我活动了一下身体，想看看我在哪里，但眼前一片模糊，我的眼镜找不到了。这时我听到有人说，快看快看，车里这个人醒了。我迷迷糊糊地使劲推开车门，整辆车都被撞变形了，站在了车外。一看车的前后都是黑压压的车，看不到头尾。我周边还站了一群人。我问我跟前的一个大个子，这是哪里，出什么事了。旁边一个女的说，快看看你的车吧。 我一看，车前盖和挡风玻璃整个没了。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了，赶快趴在副驾没了玻璃的窗框上，看看老总怎么样了。可主驾上空空的，没人。我问那个大个子，开车的人呢？大个子手指着南边说，他找不到手机，朝那个方向打工话去了。我穿过拥堵的看不到头的车流，找到了那个工话亭。老总已打完电话，正无力地趴在亭边上，连拿钱付工话费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付了钱，尝试着扶老总走回去，可是老总的腿不听使唤了，站不起来，浑身疼得发抖。我只好把老总背了起来，一步一步地穿过拥堵的车流，来到了自己车跟前。老总整个身体趴在我的后背上，头无力地垂在我的肩膀上，等着家人的到来。又过了20多分钟，老总的丈夫和俩弟弟都来了，他们立即将老总扶到车里，我也坐到车里，一起去了市人民医院。在医院里，老总被送进了检查室，身体里里外外各种检查都做了。我在等候区等着，老总的丈夫和两个弟弟一再让我一起做检查，我都拒绝了。他们很着急，说我太犟，又告诉我说，有不少人被车撞了之后，当时好好的，过了两天又去世的例子太多了，一定要我做个检查，他们才放心，都要动手强拉我进检查室了。我一看这种情况，心想，他们确实是对我负责，才让我做检查的。我以前一直没正面和他们讲大法真相，我决定不做检查，今晚这事正好是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的好机会。于是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被撞后全身疼痛，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我确定身体没事，我现在浑身轻松，没有一点不适的地方。姐，指老总，姐还是我从电话亭背回来的，那个工话亭离车祸处得有400多米。他们也看到了我的精神状态，小弟弟仔细看着我的脸说，姐今晚的脸色确实好看，白里透红的，就不再强拉我做检查了。其实平时我的脸色偏黄，但那天晚上确实是白里透红。老总做完检查回到家，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我和老总一个房间，他无力地躺在床上，我帮他吃了药，就在床下打坐，补发正念。这是我第一次当着老总的面，堂堂正正地发正念。我想，我得光明正大地表明我是大法弟子的身份。第二天凌晨3点40分，我准时起来练5套功法，又发完早晨6点正念。老总早就疼醒了，他浑身疼得不能下床，看我发完正念，他问我，你真的一点都不疼吗？我说，不疼呀。他不相信，他说，出车祸时我在副驾座上没系安全带，撞车时他眼看着我被撞起，头撞碎前挡风玻璃，半个身体都窜出了车外，差点飞出去，但不知为什么，好像又被一股力量拽着，我的双脚坐回了座位上。他看我坐下后，自己也晕了，再醒来，就看见我耷拉着脑袋，什么也不知道了。他知道我没做检查，很不放心，他疼得一夜没睡好觉，看我又练动功又打坐的，不太相信这是真的。他看着我的头说，你的头怎么这么结实啊，撞碎了玻璃还一点没变样。他又让我脱衣服，他要看看我身上到底有没有伤。 我让他看了看，他惊奇地说，怎么会这样呢？居然没有一块青紫。他让我看看他的伤，我一看着实吓了一大跳。老总除了脸没有变色，全身都是黑紫色，尤其是两条腿黑得吓人，全身找不出一块正常皮肤，怪不得疼得睡不好觉。我想我得给老总讲一讲，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家上乘功法，只要真正相信大法，关键时刻就会保人平安。我就把我在车上醒来后身体的状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奇迹的事，详细的跟他说了。我说，你看到我被什么力量拽回到座位上，那是师父救了我，如果我被撞得飞出车外，那真是小命不保。你虽然全身疼痛，但你没伤着内脏和骨头，也是幸运的，这与你看过转法轮也很有关系，师父也保护你了。我建议他不带任何观念的再好好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他答应了。这次他听得很认真，自始至终没有打断我说话，我知道他听进去了。那天早上我简单做了点饭，又给老总吃了药，就去上班了。我去公司上班好几天，老总一直在家休息，谁都不知道我和老总出了这么大的车祸。过了大约一周，我想得抽个时间好好给他讲讲真相。下班后我又去了老总家，他身上的黑紫还没完全褪去，疼痛还有，少气无力的。那天晚上我们聊到了凌晨，期间我谈到了三退，后来我又拿《九瓶共产党》这本书给老总看，让他更全面地了解中共邪党是什么。这一次老总明白了，共产邪党是一个想要毁灭人类的恶魔。第四部分，我的处理方法同事们都看在眼里。慢慢的，同事们都知道了我是法轮功学员，用真善人标准做人做事，都是为他人着想。那时我在单位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副总，很多事情都不用经过老总决定，我分管着方方面面，我尽量站在员工角度上安排工作，员工们很感激我的这种安排。其他单位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而我们的员工都能错过下班高峰期早早的回家，我自己则留守单位处理我负责的各种报表、财务核算、员工工作的失误处理、第二天的工作安排等等。面对员工之间的矛盾、客户的不合理投诉，我都面带微笑，用我学到的法理，再用常人能明白的道理妥善处理。我曾听到三个员工在悄悄议论，你说某某某，指我，是不是不会生气？有一次，有一个客户因为一点小利益没得到，而在我公司大吵大闹，把各个部门的员工都骂了个狗血喷头，把单位座机电话线都给拔了。员工看无法控制局面了，就找了我。我到现场后微笑着问他，有什么事情我们好好谈一谈吧，不要这么生气，对身体不好。那个人怒气冲冲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还笑，你还笑，一会儿我叫你哭。我和气地看着他的眼睛说，无论我哭我笑都无法解决问题，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们去办公室好好谈谈，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呀。在办公室他气哼哼地说，我们的员工不会做事，要是满足他的要求就不会有这件事发生了。我以大法弟子的心态跟他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说了几个方案让他选，他选了一个，但最后他竟然得寸进尺， 要我们赔偿5000元的精神损失费，否则就要告我们。我听后坦然又严肃地对他说，我说的方案您已经选择了，至于5000元的精神损失费，您可以回去后理智地思考一下，我们随时联系。我想等以后他情绪稳定下来，有机会再给他好好讲讲真相。他走后再也没来过我单位，后来他妻子来单位找到我，替他道了歉，并说他没脸来我单位了。我的处理方法是以法轮大法的法理为指导的，同事们都看在眼里，我知道该对同事们讲真相了。我选择合适的时机，大多是单独讲，同事们都很认同，基本都做了三退，也都高兴地收下了我给他们的大法真相护身符。有一个年轻员工，自己谈了个对象，家里人都不同意，他几次跟我哭诉，问我该怎么办。我给他讲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天定的，家中成员也是前生前世的恩恩怨怨促成的，让他顺其自然，不要焦虑，都冷静一段时间看看。一天中午，这位员工给我打电话，哭着说他对象被车撞了，很严重，现在在医院里还昏迷着，医生说可能会留下终生残疾，问我怎么办。我马上安慰他，不要着急，你还记得我告诉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他说记得。我说你在心里真心地对你对象说，让他一定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会有感知的。员工答应了。第二天一早，这个年轻员工就高兴地给我打电话，大姐，员工都说我很年轻，就亲切地叫我大姐。大姐，我对象醒了，他说他听到我说话了，他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记住了。我跟你说啊，大姐，你说怎么这么神奇？我看着我对象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这几个字就在我的眼前，这真是佛法呀。我很欣慰，鼓励他继续和对象一起念，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一个月后，年轻员工和已康复了的对象买了水果，一起来感谢我，顺便跟我说了3天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是3天前的下午，他们两个去公园里散步，看到公园的铁椅子上有一个背包，里面有2000多元钱。和一些个人住址信息，没有电话，他俩决定把包送到失主家里去。几经周折，找了3个多小时才找到失主的家。失主正为丢包的事着急呢，看到这对年轻人给送来了，什么也没少，感激的要给他俩钱，他俩谢绝了。年轻员工告诉失主一家人说，我单位大姐是学法轮功的，她捡到钱从来不要，还自己拿钱帮助刚工作的大学生。要不是看到大姐这样做，我也不给你送钱了。我对象刚出院没几天，花了不少钱，也正缺钱呢。我很高兴，赞扬了他俩的做法。他们说，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我，通过这次车祸，两家的家人看到了他们是真心相爱，都同意了这门亲事。我由衷地祝福他们，这是大法给他们的福泽呀。当我在工作单位开创出讲真相的环境后，我的工作时间竟然没有那么长了，好像一切都是围绕着做3件事来的，工作和修炼融为一体了。第五部分，给家人亲朋好友讲真相。我这个人以前脾气很急， 不论什么事，只要有点问题，我就会大声呵斥，从来不怕事，所以家人和亲人都比较忌惮我。后来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很焦虑，脾气更大，以至于后来兄弟姐妹们，包括姨舅家的表弟妹们，在做什么事，说不符合我观点的笑话，只要看到我来了，马上就有人说，别说了，别说了，大姐来了，或说，别让大姐知道了。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处处以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脾气没有了，什么时候都是笑眯眯的。我单位看门的老大爷总是对别人说，你说某某某的脾气怎么这么好，不笑不说话。由于学了大法，我心态好了，身体也健康了，亲人们自然看在眼里。我想，这么好的大法，我一定要告诉我的亲人们。三姨的身体出了问题，动了一个大手术，很虚弱，瘦得皮包骨头。我带着营养品来到三姨家，与她拉家常，跟她说有一个让身体快速恢复的好功法，就是法轮功。三姨说她不识字，也起不了床，没法练功。我就让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让三姨父记下来，表示要好好念。但三姨父是个中共党员，他说这是迷信，共产党又不让练，还是不记了。三姨说，我大外甥女说好，那就是好，就管用。我想正好给三姨父讲讲真相，破除他脑中的无神论。我跟三姨父说，我以前的身体和脾气什么样你是知道的，我以前也是不相信有神有佛，我为了治病去了那么多医院都治不好，你是医生，你也说我的病不好治，可我练了法轮功不到半个月，全身的病都没了，你用现代医学帮我解释解释吧。三姨父说，这个事儿还真说不明白。于是我从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功法说起，到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三姨父听着听着，默默拿出纸笔，一笔一画地写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看到他家墙上还贴着毛魔头的画，就对老两口说，毛魔头都死了这么多年了，家里贴这个东西可不好，哪有家里贴死人画的，多阴呢，怪不得三姨得了这么个病，受了这么大的罪。三姨父说，人家还说毛某某能保佑人呢。我说，三姨三姨父呀，你们可上当了，这毛魔头他不让人信神佛，讲无神论，他怎么能保佑你们呀？自古以来只听说神佛保佑人，没听说讲无神论的死人还能保佑人的。三姨急切地对三姨父说，快撕下来，要那玩意儿干什么？临走时，我给老两口一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三姨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之后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说，是大外甥女救了我呀。我赶紧纠正，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呀。他连忙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爷爷生前一直住在我家，去世也是在我家。爷爷老家的房子被他小孙子、大伯的小儿子翻盖了新房，同他自家房连成了一片，共十多间。翻盖房子的时候，哄着爷爷说，盖好了让爷爷住宽房大屋，可真盖好了就不让爷爷住了。爷爷无奈来到了我父亲家。父亲住的是楼房，已经80多岁的爷爷住不惯，说整天憋得慌，看不见天，常常一个人悄悄抹泪。我知道了此事后，就把以前我家的平房收拾出来，让爷爷住了进去。爷爷很高兴， 我父母也很高兴。这个地方离父亲很近，一日三餐都是母亲做好了，父亲去送。我如果没修炼大法，我是不会给爷爷住的，因为我小时候，爷爷就看不起女孩，特别偏心伯母一家。善良的我母亲不被爷爷待见，伯母因为生了两个儿子，备受爷爷疼爱，伯母因此常常欺侮我母亲。我为母亲打抱不平时，也常受伯母打骂，也曾被爷爷提着衣领扔出大门外。后来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我们全家人来到城里，我和母亲就与伯母老死不相往来了。如果我不修炼大法，堂弟骗了爷爷的房子，我不但不会给爷爷住我家的房子，还会去跟堂弟理论，更会让爷爷看看他偏心了一辈子的伯母一家是怎么对待他的，那样我们两家的怨仇就会更深了。我修炼大法后，从法理上与母亲交流，母亲是个懂事理的人，在一次老家的白事上，我们两家握手言和，是法轮大法善解了我们的怨缘。爷爷来到我家后，经常拿个小马扎出去找人下象棋，他经常对院里的人说，我以前这个重男轻女的老思想太不对了，我亲孙子把我的房子哄了去，老了老了，我连个窝也没了。我这个孙女儿从小干干巴巴的，没瞧上她，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得她的计。我跟爷爷讲大法好，他耳朵太背听不好，我就把小喇叭插上耳机，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爷爷92岁那年安详地去世了，像睡着了一样。爷爷的丧事是回老家农村办的，因为大法善解了我们一大家的怨缘，回老家后，我们与一大家族的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没有一点隔阂。那时我想，平时没空和族人们讲真相，我一定要把握好这次见面的机会，能讲多少讲多少。爷爷丧事期间，从家到墓地是很长的一段路，每一小段路就会有一个仪式。我当时觉得，如果我不参与这个过程，会有不少人不理解，不好讲真相。爷爷的丧事办了三天，这三天有很多时间是与族人们闲聊，我常常给三五个、七八个人一起讲真相。讲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功法，如何按真善忍做好人，中共邪党怎样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疑点，为何要三退等等。我的心态很好，父亲母亲也很支持我，就连伯母家的大哥和小弟听明白了后，随即也和其他人讲，善良淳朴的族人个个听得很认真。三天的时间，除了伯母没退出中共邪党外，其他只要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退出了邪党的各种组织。由于前期真相讲到了位，我和同修配合给家乡的亲人们每家安装了一个卫星接收器，亲人们都特别爱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一次回老家，堂弟对我说，姐，你下次来多给我带些资料来，我和你弟媳赶四集，那集上的人都想看你们的材料，上次我把我看完的小册子给他们，他们都没看够。以后我只要回老家，就给堂弟带上一纸箱真相资料，堂弟都乐呵呵地接过去。第六部分，慈悲对待母亲住院期间的病友。有一年冬天，我母亲生病动手术住院，我全程陪伴。在病房里，我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同病房的病人和陪护，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讲真相。 一位60多岁患了胃癌的大爷，家是农村的，有三个儿子。大爷住院20多天，只有在动手术的当天，大儿子来了一次，三儿子过来了一小会儿，其他时间都是老伴陪着。大娘日夜陪伴，累得腿和脚都肿得邦邦硬的，我就帮他打水，看着吊瓶，让他趴在床沿眯一会儿。在动手术的前一天早上，医生要求换一身宽大的睡衣，大娘的家人没人来，也不给买，没办法，他就对我说：“侄女呀，当地对不熟悉的小辈女性的通称，侄女呀，一会儿你大爷打上针，你帮我看着点儿，我出去给他买身睡衣。”我知道，除了医院里有卖睡衣的，外边市场离医院很远，就问老太太：“大娘，您去哪儿买呀？用医院的吗？打个电话让孩子们买吧，你找不到路呀，市场离这儿远着呢。”老太太说：“不用医院的，太贵了，孩子们明天才来，医生让今天就得买来，我出去看看哪里有卖的。”我想，这老太太自己出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市场，她不会打车，也没有自行车骑，太难了，就对老太太说：“大娘，您陪着大爷吧，您找不到市场，一会儿我骑车去批发市场买，那里的衣服不贵，不耽误大爷用。”老太太哭了，从口袋里拿出100元钱给我。我说：“等我买回来再给我吧。”等我母亲挂上吊瓶，我让父亲看着，就骑车去了批发市场，买了一身质量稍好一点的肥大睡衣。我回家洗好，脱水，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后，拿去了医院。大爷大娘很感动地说：“你真好，比我家三个儿子强多了。”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大法教我凡事都要为他人着想，大法是佛法，会保护相信他的人。大爷大娘在心里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佛就会保佑你们的。”老两口赶紧让我好好教教他们，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会了他们。我看他们很困难，就没要睡衣的钱。老太太很朴实，说以后一定好好走动走动。我就要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我准备等出院后再单独去他们家一趟，好好讲讲真相。母亲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她周边的病人换了好几波，我和这些病人及陪护的家人都互相帮助，留下了各自的手机号。母亲出院后，我带上真相资料和大法真相护身符，买上礼物，一家一家地去看望病友。每到一家，病友们都会把家人叫来，我知道他们都是来听真相的。每一家人都在欢声笑语中明白了真相。第七部分，司机严肃起来，差点上了共产党的当。除了在工作单位、家庭生活等固定环境中有计划的讲真相外，出门购物、朋友小聚、乘车外出等事情中，我也会随机讲真相。最常做的就是购物。我购物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超市，一个是市场。去超市是去买一些在市场上买浪费时间的物品，主要是拿大额的钱换小额的纸币，是做真相币用的。去市场上买的东西就多了，亲朋好友工作都忙，有什么需要购买的，我都热心地给捎着，方便了他们的生活，也方便了我讲真相。我什么市场都去，主要花真相币，在市场上好讲真相，随便一个契机就能讲明白。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都是以维护大法为使命。有一次购物回来，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个退伍军人， 我对这个人讲真相有些顾虑，发了一会儿正念，清理了阻碍此人明白真相的干扰后，我拿出一张5元的真相币，笑着对他说，你看我刚才买菜，别人找给我一张带字的钱，是说法轮功的。司机转了一下脸，面无表情地问，什么字？我就念了出来，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司机没吭声。我微笑着接着问，你信吗？他说不信。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信。我缓声说道，从字面上看，真善忍三个字多好啊，现在这个社会缺少的就是真善忍。他看了我一眼说，信了有什么用？共产党不让信，你信你就得吃共产党的亏。我还是微笑着看着他说，就是因为共产党不让信，社会才变得这么乱，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可言，天灾人祸也多。没等我说完，他打断我的话，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吧？我依然微笑着问，你怎么会这样想？司机说，你说话的语气表情太像我二姐了，我二姐就练法轮功，被共产党关了3年，吃尽了苦头，回来还是练，谁说也不听。有一天中午，我二姐夫打电话叫我去他家抬二姐，我去了，一桌子的饭没人吃，二姐在卧室里盘腿这样，她左手握方向盘，右手做了一个立掌的动作，我一看知道她二姐在发中午12点的正念。她继续说，你说一家人等着吃饭，二姐自己去练功，正常吗？我和二姐夫走过去，一人抬一边，把他搬到了另一个房间，放下后他还在练功，都没睁眼，你说气人不？我扑哧一下笑出了声，问司机，那一桌子饭是谁做的？他说我二姐。我问他在家做家务吗？他说做，什么活都是他的，还得看孙子，看完大的看小的，一家老小的饭都是他做。我说那他身体能吃得消吗？司机说，你还别说，他以前是个病秧子，家里的钱都被他打针吃药了，洗衣做饭都是二姐夫的事，练了法轮功后没有不能干的活，总是精神十足。我说这多好啊，练了法轮功不用吃药打针了，不用二姐夫洗衣做饭了，还能带俩孙子，这是多大的福气啊。司机不吭声了。我笑着问，我很奇怪啊，他做好了饭让家人先吃，他只是去打15分钟的坐，打完坐他就去吃饭刷碗了，你们要是想等就等个15分钟，要是不想等就先吃，为什么要把他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呢？司机一时语塞。我又说，你二姐真是按真善忍的法理做好人的，你想想，她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打理得干净卫生，照顾了老的又照顾好了小的，什么都不用你们操心，这不都是大法给了她好身体才能做到吗？你们还要要求她怎么样？如果她真是不学大法了，身体成为以前的病秧子，对他对你们一大家子有什么好处呢？司机的表情严肃起来，过了好久才对我说，这个问题我要回去跟二姐夫好好谈谈，我们不能再这样犯傻了，差点上了共产党的当。那你说我退党有用吗？二姐让我退党，劝了我好几次，我在部队上托人花钱入的党，说退就退了。我说当然得退啊，你看共产党都坏成什么样了，老天迟早是要灭了他的，你不退出他的组织，不就是他的一份子吗？咱们都是善良的人，给他陪葬那不是亏死了。 他马上说，退退，我叫李某某，真名退，你给我退。我说，好，有时间让你二姐找本九评共产党给你看看，你就更明白了。他咧嘴笑了，二姐早就给我了，一直没看，我回去就看。我下车时，司机高兴地与我挥手再见。结语：修炼的路上没有坦途，一路走来我跟头把式的，但我牢记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用大法给我的智慧讲好真相，助师正法，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保护，感谢同修们的信任、鼓励和提醒。在以后紧迫的时间里，我要谨遵师尊的教诲，勇猛精进，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完成史前大愿，跟师尊回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